赞美主，我自从我在进入圣灵的那个开放追求，我发现我过去成长的方向是错的。我不断加增我的知识，加增我的能力，追求更虔诚，钉死自己。我以为这样的虔诚、这样的洁净、这样的钉死，我就会越来越有神的能力。越来越蒙神悦纳，甚至我后来有超自然的能力，我以为这样神就喜悦，要我追求圣洁，离世与众分别，甚至有超自然的启示。当时神对我说什么？你何等危险！因为撒旦也是从我的宝座前丢下去的。我说怎么办？然后他问我你属灵不属灵？我说都蛮属灵的，多骄傲！因为我追求比别人都认真。然后，但是他问我下一个问题，我就知道出问题了。他问我，那么你像不像耶稣？我说大部分像，但是有一点不像。就是软弱的人跟罪人见到我就跑了，远远的躲开我，见到我都抬不起头来。这个是年轻的我，彻头彻尾的一个法利赛人。是别人怕我，不是我不爱他们。因为我见到他们就问你灵修怎么样？啊，你最近有没有传福音？传福音很开心的哦。你知道吗？我追求这些标记，我追求这些别人认为属灵的这些记号。我有每天都去教堂，我整副心都在为神的事工。我追求做一个殉道者。他这样的属灵，别人见到我，就感觉到太亮了，太耀眼了，很难亲近。我想问，这样的属灵，这样的属灵，让罪人怕了我，我像不像耶稣？像不像？没有人敢回答我，有点不像的，对不对？有点不像。耶稣，罪人见到他，是愿意亲近他，被吸引。基督有一份温柔。基督有一份温柔是我没有的，我以为我追求圣洁，追求舍弃世界，甚至做殉道者，什么都不要，所有爱的都不爱，我变得很冷，很酷，对世人是没有爱心，我只爱神，甚至我没有同情心。我的属灵妹妹她曾经跟我说：“哥哥，你不要不结婚。”你不结婚很可怕，我们有问题会找你，但我们平常认为会在你里面找到答案，那你就像一本活的圣经。但是我们平常不想亲近你，不想靠近你，又有点可怕。这样不像耶稣有什么问题？有基督的圣，有基督的敬虔，没有基督的温柔。没有他医治的能力，没法吸引别人来亲近他，接受他的帮助。所以主说：“你骄傲了，你缺了爱，你 play God，你以为扮演上帝，就是你的责任。但是神说不够，你还要道成肉身。”当我们追求这样的洁净、圣洁、分别为圣是对的，但是到一个阶段，你要下凡，你要道成肉身，所以他就告诉我，你需要重新学习降卑、谦卑啊，这种出世为圣，已经做殉道者，甚至放下这个世界，神却要我入世为王。 你要发出影响力，你要对别人产生影响力，甚至你应该要吸引别人来跟着你。我从前认为我努力在前面奔跑，别人在我后面跟着就好了，甚至远远跟着，我真的有点孤单的，因为我的追求超越我童年的，我超越那些跟我一起成长的。很多以为我从小的信主，现在我二十几岁才信主，但是神给我一个恩赐，过目不忘，对圣经好像特别被神栽培。所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更要小心，因为你不知不觉骄傲，看不起别人，甚至没有同情心。所以神说你扮演上帝不对的，魔鬼才要扮演上帝。你要效法的是耶稣流露基督的温柔，你要道成肉身，你已经出世为圣了，洁净你的生命，愿意放下这个世界不够，你这个只是扮演上帝，你要道成肉身成为基督。你们同意吗？若你只是扮演上帝，非常虔诚，别人都远离你的，你就是一个榜样。有很多软弱闯起来，我告诉你，有很多不完全，别人没看到，这种是像圣人啊，圣人神圣人，像中国的圣人要完美的，最少表面，但里面不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追求做神人，就是一个在神的恩中能坦然无惧的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需要，有血有肉，这样的人才能入世为王，才能在世界里面影响更多的生命。当我们这样的领袖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就会更吸引人到你面前来。像我们的小红，他不是说他病了，有些领袖病都不愿意给别人知道，怕绊倒别人。他公开说我病了，请大家一起为我征战，要一起得胜，哈利路亚。所以小红为你感恩。做一个领袖，都有假冒，不愿意承认自己软弱，那个是最大的软弱。一个领袖看到自己生命有软弱，不愿意开放，让肢体来同行，来帮助，这个是最大的软弱。小红，我想问，当你承认你有病，一直病不好，有没有一种压力，觉得自己有罪有问题？有没有？小红，
黄牧师，是这样子的，我这次病，我是很清楚的知道属灵的征战。
是。
我这次病我是很清楚的知道，而且我知道神在这段时间要带领我安静等候在神的里面。所以那一个礼拜我不停的安静等候祷告神，我一个礼拜瘦了10斤，起不了床。去打了吊针还被抢救，回来去教会回来的路上就晕倒了，一下子晕倒，然后从车上摔下来。坐那个电动车嘛，我知道我去打针的时候，我一直放着你给我的那两首，你经常我很喜欢那两首歌，就是住在你里面，还有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那些医生都怕了，但是我知道是属灵的征战了，但是我一直在寻求在哪方面。后面我们就几个姐妹一起来寻求神，寻求了很久，一起安静等候祷告，寻求后面圣灵就启示了，很精准的征战，然后就好了，马上好，立刻好。
阿门。是是是是是。啊，这个就是你的经历，摸中神的心意，对不对？摸中了，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很精准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神就医治了。阿门，哈利路亚。我有时候也会这样，主啊，我不挣扎了，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功课，有什么要学，你快快让我学完，我要乐意坐在黑暗中，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是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亮光。我当年就会说，我愿意坐在黑暗中， 我死都要死在主的手里，像大卫一样落在神的手中。但你愿意甘心乐意在病痛当中不求出路，不再挣扎，坦然顺服，一切的不幸，一切的无辜的感觉，一切的那种里面心很慌的那种不踏实的感觉，完全安静归回，宣告我的一生在神的手中。 Amen。 当你这样归回，你就会安息了。这样归回得安息，然后你得力就会平静安稳。个人安稳不了，多找几个人一起祷告。神的灵常常降临在什么人当中？合一的人当中，合一的人当中。所以不要一个人去征战，打十次大部分都输。因为神使用我们个人独行侠，你一个人成功了以后，你会更走，越走越偏，像我一样的追求圣洁，追求至高无上。因为神不喜悦单独一个人，成功了会骄傲，失败了会起不来。全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若你遇到任何问题，千万不要单打独斗。你赢了一次，大赢了一次，最后还是会输的。当你骄傲单打独斗，魔鬼总有一直把你打趴下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孤立自己。 Amen。 这些都是我失败的经验，姐妹们比较容易求人帮助，弟兄比较骄傲。特别是我们外表比较能干，有时候做事成功经验比较多，在主里面常常被神使用，我们不容易面对自己的软弱，求助很难，所以神就会在这个时候破碎我们。现在神为什么要破碎我们？有一本书叫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他说神要破碎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灵才能出来，用灵来探查别人的生命。你看我为别人祷告，我好像知道他的事情，实际上是圣灵在摸对方。圣灵好像那个听诊器，易托生先生说这个是基本的基督徒该做的，用灵来服侍。但我们大部分 90% 的基督徒都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都是用人的血气来侍奉，肉体来追求。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看约瑟，他是一个非常爱主非常虔诚的年轻人，又非常公义正直，对不对？就为指出哥哥的罪来，然后也是从小就蒙爱，爸爸爱他，爱的给他彩衣，对不对？我想问你们，羡不羡慕那个约瑟？12个兄弟姐妹，兄弟当中连最小的弟弟都没有彩衣，只有他有。你说他是利百加所生的，那么便雅悯也是啊，为什么只有约瑟有彩衣？这个是神告问我的问题，你们有没有答案？为什么只有约瑟有彩衣，弟弟都没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那本书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易托生先生的，这本书影响我很深，真的我觉得神不喜悦我们受苦，但是没办法，有时候让我们提升，他允许我们按着自己的软弱陷入一些的小小的痛苦，然后都是我们的盲点，我们的性格是刚硬的地方。你想想看，当别人骂你，若你不痛，就那个跟你没关系了，对不对？要痛到你的痛处，就是你里面有这样的问题，你有这样的脚给他碰到，所以神要医治，神要拆毁这个脚刚硬的地方，惧怕的地方，神都要把这些营垒拆掉，你的灵才能出来。所以以后有多我讲的这本书，我会多讲一点，好吗？这个也是内圣外王，我们需要去讲的， 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非常棒的书啊。然后约瑟是天生就是一个非常蒙恩宠的人，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想不想像约瑟万千宠爱在一身？从小的爸爸疼爱他，有乖巧，他有听话，他乐意被差遣，爸爸要他去看哥哥他就去，远远的找不到再去问，问的再找，直到找到。这种很好的性格，也就很好很尽心的一种生命。但是这样的出生就蒙恩宠，蒙父爱，又发异梦，发了十个河豚拜他的兄弟都拜他，然后连星星月亮太阳跟月亮都拜他，他很会发梦，都是神的异梦，神的异象。这样美好灵性的人好不好？这样的人应该是一帆风顺，对不对？应该是让他在家族里面掌权，成为接班人，最后成为这个家里的老大，从第十一个变成第一个，这样好不好？按人的想法，这样最好。但神有没有这样扶持约瑟？有没有让约瑟一帆风顺？有没有？没有。神为什么这样对他？又恩宠，又主动，又热诚，又温柔，又正直，又爱主，又爱神，又天真，又傻傻气的。十七岁的时候还这样傻傻的，这样可爱的人，为什么神让他经历那么多风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希望从约瑟，他如何面对人生这些风浪，他如何熬过每一个破碎，每一个生命中这些点，他如何能胜过。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到约瑟的神，他若这样对我们，我们就说我那么爱你，我那么热心，对不对？拿着我们过去的来跟神吵架。是不是这样？我都会，我那么爱你，那么忠心，你有什么话就说了。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我又不是不听话。所以有时候不说话。当我们这样跟神吵架，跟他争论，谦卑了没有？还没有谦卑。锋芒不露、骄傲，是的。越是越这样成长，他从小就已经面对很多人的挑战，没有人愿意跟他玩，他只跟那些两个婢女的妾室的孩子玩，从开始就被主流的兄弟姐妹背个，他最后会变成兄弟互相残杀对方，权力斗争。所以若他真的在家里成长，他会残害兄弟，变成一个痛苦的一生。也许最后会成功，但是这个不是神要的。我们有时候靠自己的背景恩宠，我们以为这样一帆风顺就是最美，但神有更美的安排给约瑟，神有更美的安排。我们今天要听听约瑟的故事，然后我会希望看看我们没有约瑟那么美好的品格灵性，我们如何可以像约瑟一样抓到重点，抓到约瑟成长的秘诀，好不好？我希望我们今天能抓到约瑟成长面对痛苦的那个经历的他的那个得胜的秘诀，这个是我今天的愿望。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个节总题是出世为圣，入世为王。就是你不要只是追求宗教上的，当你追求宗教上的出世为圣是好的，但是若你不能入世为王，你只是做了一半主要你做的啊，你只是离世 成为学会做神的儿子，那个生命却没有像耶稣道成肉身。所以但愿我们从约瑟看看，在超自然的磨练中成长的约瑟，而约瑟的磨练都是超自然的，所有的伤害都来自人，但所有的拯救都是超自然的。约瑟是一个神奇小子，所以我们说内圣外王的生命，人虽要受训成长，内圣外王蒙福的生命，约瑟已经流露这样的王子的生命，就像大卫一样已经流露王子的生命，有谦卑又爱神，美好的灵性又主动又热忱，但是他被丢到旷野，对不对？神常常会这样的，大卫的神、约瑟的神啊，会允许他们面对这个苦难，面对一些环境的压迫。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可以学？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圣格是不能改变的，品格是可以成长的。性格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特别敏感，特别胆怯，特别内弱特别有爱心，特别不敢跟别人吵架，这种是性格。但是品格就是阳光主动能忠心忍耐冷静，这些都是后天可以培养的。性格是不能改变的，但品格吸引人让人跟随的品格，这个是可以培养的，让别人喜欢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也是品格的一部分，是可以成长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要学不是约瑟的性格，我们今天要看神如何培养约瑟的品格，好不好？所以人在少年时富恶原是好的，今天你的性格会带来你一些盲点，带来一些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但是若你愿意从那些属灵伟人，从那些成功人士学他们一些做事的他们的品格，他们做的对事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有他们一样成功的可能。所以当你要提升你的品格，你要学会第一个在约瑟的生命中，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高升高。在约瑟的生命中，他经历很多的磨练，大起大落然后我当我预备的时候，神说你要跟弟兄姐妹读三次这句话。约瑟本身叫王者，王子的生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家里是这样但是他还需要学自卑，承认自己的有限渺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高。我们一起来读三遍，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今现在忘记你的过去好吗？跟我一起忘记你的过去，无论你有多成熟、多伟大、多不好、多么有爱心，你为神做了多少，现在忘记。然后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无论现在环境顺还是不顺，接纳、接受，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约瑟的采衣人生充满风波，大起大落，你能否在每一个约瑟的人生中，约瑟的经历中你能否 啊，胜过。等到神的时候来，约瑟的一生都在忍耐神给他的很多的打击，莫名其妙的伤害，莫名其妙的那个出卖，莫名其妙的一些攻击。所以他出生在家里是采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神却让他经历大起大落。好，我们再看，在超自然中磨练，超自然磨练中成长的约瑟。约瑟的人生明显是出于神的启示和应许，同意吗？神给他17岁发看异梦，然后弟兄更不喜欢他，最后他被卖，但神给他这些都要客观的条件配合，什么时候应验，什么时候完成，都要等神的安排。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进入神的计划？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无论你是什么性格的，你的品格有多美多美，你都要等候神的安排。约瑟的一生中所有的苦难是带领他更靠近法老的宝座。神有最精准的精准的计划，跑不了的，神所命定的必然成就。你相不相信神在你身上也有一个精准的计划？但是你要等候，等候。现在要谦卑自卑，就是要放下你说你认为你比别人好的，比别人热心，比别人爱主，比别人虔诚，都求你先放下。现在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排。另外，约瑟什么时候进入命定，你什么时候进入神的高升，就看你生命成熟的程度，确定你何时，确定他何时进入命定被高升。你今天愿意吗？还是你在等候的过程在埋怨？我告诉你，等候是最痛苦的。等候是知道神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好像越追求越好像不顺，越往上跳跌下来就跌得更低，越是被卖最后又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从约瑟的生命要看到，他是被卖做奴隶很低了，然后成为管家，奴隶成管家，在最后卖的在下在监狱被出卖被污蔑，要遇到走政县长，最后被忘记了，最后才出来。他差不多三起三落啊。所以你要忍耐，你要知道神有他的时候，神也等着你生命成熟。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被出卖，你是被别人污蔑，你是很无辜的，你只看到人对你的伤害，你没有看到背后神为你这个伤害预备的礼物。我告诉你，大卫讲，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叫默言不语。他首先不去埋怨，也不去争论，他要看清楚。当你闭上嘴巴，你会打开眼睛。所以我在约瑟的生命中，大卫是持守他的勇气，他对神的信心，他要成为王。约瑟他持守什么你知道吗？约瑟经历那么多遭遇，那么多痛苦，你看到约瑟有一样没有改变的，忠心。还有没有？我今天预备的时候发现有一样跟忠心差不多的，但是这样是耶稣身上有的纯洁。还有没有？约瑟就饶恕他的兄弟，对不对？约瑟单纯依靠。好， 我就讲到，无论别人如何出卖你，死守你的善良。善良的相反是苦毒，苦毒、自私、封闭、仇恨。所以你看约瑟，他虽然经历那么多苦难，被兄弟出卖，我告诉你，一生不想见他们。你有没有被家人出卖、污蔑？我家里九兄弟姐妹，哇，那种真的是有时候有冤无路诉的，被出卖，你是根本不想再见你的家人。那约瑟最后他选择饶恕，这样的善良，他被卖到波提佛家里，他没有苦毒埋怨，他善良，他忠心做一个仆人，对不对？但是忠心之前，我觉得他是蛮善良的，他没有想到神要害我，他仍然依靠神。当你怀疑神的善良，你就不会善良，你会变得苦毒，变得自怨自艾、自怜。我相信约瑟的善良是来自神，来自神。所以当你今天感觉你失去你的善良，你会离开你的命定。无论别人如何出卖你、针对你，你的彩衣人生不在别人手里，在你的手里，在神的手里。所以我相信我今天听说有些人，我很善良，傻乎乎的去帮助人，最后别人利用我，对对对对。我告诉你一个见证，我有一个同工，当年在香港，他叫做王大为，是我的好兄弟。他有一次被一个在我们宗派一个所谓基督徒啊，他是去到一些教会，专选我们宗派的，跟传道跪下来哭啊、祷告啊。他是我们宗派其中一个教会的一些会友的子弟，他能讲很多属灵的事情，讲到他如何错，要跪下来哭祷告，祷告之后就问全大人要钱。原来这个是去到不同我们宗派的分堂骗钱的，很有名。就我这个同工王大伟也给骗了，骗了几百块，然后最后其他同工就笑他，哎呀，王先生，为什么那么不注意啊？你应该不要给钱，你应该用方法，应该是给他请他吃饭啊！你不应该这样被他骗的。然后我这个兄弟，他回应得很妙，他说是吗？他骗了我的钱，我有更宝贵的，为什么他不骗？他太笨了。我有更宝贵的，他为什么不骗？他要骗钱。你知道他说他的意思是什么？钱不是他最宝贵的，永生才是最宝贵的，跟神的耶稣才是最宝贵的。他为什么去骗钱？不要耶稣？然后我这个兄弟是用他的价值观否定那些全道，那全道的价值观是钱最重要，你被骗钱呐、啊。取笑他的同工，给他邀一墨，钱真的是最重要吗？不是。今天同样，若你给人出卖，你的善良被人否定，不要失去你的善良。住在地上，以神的信实为粮，住在地上行善。持守你的善良，以神的信实为粮，让神纪念你的善良。所以今天从约瑟身上，我们第一个要学，无论你今天几岁，我很欣赏善良人，因为他们的灵魂特别高贵， 特别像小孩子，特别可爱。我觉得能一把年纪还可以这样的单纯像小孩子的，有福了。祝福你们，愿你们知道越是恩主神的信实，他持守了善良，这样才可以对别人再多的出卖，再多的伤害，他都好像没有入心，对方找不到啊，因为善良的人可以把外面的一切都写下来，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约瑟身上找到他的善良。善良的人从来不想着怎么害人，所以我们的 Esther 啊，若你真的经历约瑟所经历的，愿神帮助你持守你高贵的善良，高贵的灵魂。我告诉你，我们在教会当中看到很多你与我诈，看到很多基督徒你批评我批评你，你比较我我比较你啊，我们看到很多苦毒伤害，忠心不够良善啊，我求神帮助我们持守你的善良，把外面的事情都放下，因为主是公义的，主是信实的，他纪念你的善良。天上的天使为着这样的善良的为鼓掌，因为他骗你的钱，但是你是为主做的，对不对？我那个兄弟王大为，他给了几百块，因为他知道在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对方骗是他的事，我给是为主给的，这个钱记账在哪里？为什么 Rebecca啊，我们都是大大咧咧的，很容易被骗。能不能告诉我，当你被骗了，你热心被别人出卖了，你这些热心，你这些爱心，那个账记在哪里 ？Rebecca，
我想在天上吧。
Amen， 记在天上。他们带给你的伤害，神为纪念，神为追讨。你的善良，神为鼓掌，天使都会看。地上那么黑暗，人心那么有限，那么苦毒，人的资源有限，当我们被骗被出卖，我们当然舍不得啊！特别对方还你觉得你好欺负，把你当傻瓜，像他才是傻瓜。我们有更美的东西，更好的东西，他不骗，就是永生。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你 Rebecca。 我相信神看你是高贵，像那个玛利亚一样的啊，非常的非常的善良，非常高贵，愿神祝福你。但愿持守你的善良，持守你的善良，像约瑟一样，神为你预备一个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未来。好，我们看约瑟的一生好吗？简单，因为有些人不知道约瑟的一生，凭我们简单来说，约瑟17岁发异梦，然后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后来靠神恩典晋升成管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他的秘诀是，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一切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圣经是不是说，除了他吃的饭，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他自己吃的饭，什么都不知道。约瑟的善良、忠心，他对主人那种能得到主人对他的信任，我们说这种叫做王管理资源，霸者以利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是叫王。越是靠着主的恩典，从一个小小的奴隶成为管家，甚至主人对他完全信任。我想问 为什么越是能得主人的信任？他让主人感觉到什么？他让主人感觉到什么？忠心、放心。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很多都不放心。他做事有头有尾，对不对？一个小奴隶怎么样能成为管家？怎么样那么快就让主人留意到他？我相信，因为他从小就是王子，他从小就依靠神，他做事很认真，很主动。然后我想他要学语言，对不对？埃及他不会说那个话，然后他就学语言，忠心学识，好像没有埋怨的约瑟。他在大小的事情，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心中有平安。心中有平安的人也会带给别人平安，心中有平安的人会冷静，冷静然后他做事情，神赐福他百事顺利。约瑟的一生常常有一个就是百事顺利，那是做事情如有神助，连主人都看到是因为约瑟所以蒙神赐福。约瑟是神奇小子，你看约瑟他在波提佛家里他让主人得益处，他在监狱当中后面他也是让司狱长很放心。所以留意你什么时候能让你的老板，让你的同工，让你合作的人放心。你就应该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人，又做事又有果效的，能带给他益处，对不对？除了单单放心，因为他真的太棒了，做事都有好的结果，是不可能成为可能，这样的人有什么好不放心？所以约瑟啊，他是一个忠心让人放心，要显出他的性格的特点，也曾主动忠心。作为一个小小的奴隶，若他没有工作的热忱，也没有主动愿意受差遣，不会那么容易被主人注意的。最后忠心是让他，这个是他性格的本身性格，热忱主动忠心，热忱主动忠心。好，我们再看后来他被祖母污蔑下天牢，因为祖母要跟他同房，他不愿意，就祖母污蔑他，他进了天炉。我想问，当你像约瑟一样没有经过审查，没有证据，就要被下在天炉，你也许永远出不去。你刚刚好一点成为管家，甚至你没有犯错，你就被污蔑，因为你要做好忠心，最后你被下的监狱，完全无辜。幸亏主人没有传相信祖母，但这种丑闻他也不能放这个约瑟离开。就你就这样进入天炉，皇帝的监狱，永远不想去了，这样进入坟墓。我想约瑟那天晚上睡不着，是你感觉怎么样？我想问 Pion， 你在吗？若是你这样被别人、
yes.
你做好，你这样被害，陷害在监狱，那第一天晚上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只是看天空。我很无语，
无语，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对， 无语问苍天，对不对？真的是奇妙。还有你不是做坏事下监狱，你是持守你的善良。你的善良。
我不知道我在做错在哪里。
对。所以我相信那个晚上对约瑟一生中最无助又更黑暗了，很委屈，是的，很委屈。当年他没有耶稣，没有圣灵，他没有人为他祷告，他只有自己一个，家人不知道他没有死，爸爸不知道，没有人为他祷告。我不知道你面对这样的生命中这些打击你怎么过，你会问神为什么 why， 对不对？我这段时间病得有点痛，病得身体有点软弱，然后昨天晚上我突然间听了一首诗歌，我感觉当我要讲约瑟，我觉得我们没有约瑟那么好的品格，但是我想当我从这首诗歌，我突然间感觉一份温暖。他说有人在为你祷告，度日如年。当我们度日如年，有一个姐妹说委屈，有一个说度日如年。你第一个晚上你真的平衡不过来。真的，我是约瑟，我觉得无论他灵性多好，平衡不过来。然后越是要依靠神，又得到施予奖，也让他进度，神让他进度顺利啊。然后越是在狱中主动去安慰县长走正啊，最后他们答应帮助他，最后他被忘记了。越是经历这些，他都想不通，他说好像神你给我机会，他突然间又好像失去这个被拯救的机会。无言的晚上，我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昨天晚上突然间从这首歌找到一份安慰。我想越奢若真的面对这样，他没有人为他祷告，我们却有。当你在苦难中，当你在绝望中，你最少知道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主耶稣也在父面前右边为你祷告，然后也有人记得你在为你祷告。
似乎你已祷告，直到力量殆尽。
听过这首歌吗？流泪雨雨下地，终日不停。
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
别人为你祷告。若你能想胜过这些孤单，求神让你知道你不孤单，有人在为你祷告。一无所有，疲倦失意。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
昨天晚上我听这首诗歌，突然间感觉很温暖。有人在为你祷告，你不孤单，主知道你。有人在为你祷告。
记得有人
我们有时候祷告到力量殆尽，我们眼泪都已经哭干了。主关心的，他也会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知道。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真的面对委屈，有人在为你祷告。约瑟的人生是一个成功路上的孤单寂寞，神允许的培训，但是你真的需要有人为你祷告。在为你千万不要听魔鬼撒旦说神已经不要了，没有人能了解你，讲都没用了，他们听不懂，这些都是魔鬼的声音。永远记得，你在任何的环境再孤立，都有人在为你祷告，主耶稣会找人来为你祷告。阿们。有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这的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有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每次你忧愁，每次主把你带进这种考验，主不会不管你的，他会看着你，要请人为你祷告。你相信吗？你相信主那么关心你吗？你相信主那么注意你？他不愿你像不愿你一个人去面对。你要知道，他没有遗忘你，人会忘记你，机会会离开你，但是主永远记得你，他会找人为你祷告，你相信吗？约瑟的人生在发牢发梦，不懂解释，走正想起约瑟提他出监，然后解梦后被发牢立为宰相，那个时候是30岁。约瑟受苦受了多久？17岁，按着神的异梦，他被卖到30岁，13年了。这个年轻人来说，这13年做奴隶、做管家、做监狱里面的管理人，13年是否浪费了？有没有浪费？他经历那么多苦难，经历那么多无理的伤害，在他生命中建立了什么？神透过这个建立一个什么的品格？所以你要知道，若你今天你没有留意我下面要讲的啊，你就不知道原来约瑟的生命他后来的表现。因为这13年，这13年的每一个伤害，让他不愿意去伤害别人。真的，约瑟蒙召的能力和品格成长，约瑟的能力是发梦和解梦，性格是外向、热心、善啊、善敏啊、敏感啊，比较善于敏感别人的需要。他的品格是怎么样？他的品格是越沉主动忠心冷静顺服坚硬，这是成为好领袖的条件。像谁？像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耶稣都是无辜被害的？他做好事，别人的真理错的，安氏治病被攻击，他摸麻风病人被人批评，他接纳税吏罪人被人骂，他但是他仍然越沉 主动、忠心、冷静、顺服，这些不是性格，这些是品格。若你有这些品格，你就预备好了。数一数，热忱、主动、忠心、冷静、顺服、谦忍。无论你是什么性格，你的态度都可以热忱，你可以主动，你可以忠心去办事、奉差遣，然后遇到问题你可以冷静，因为有信心，然后对神的旨意你可以顺服，然后当你遇到难处、遇到一些没法改变的，你能坚忍。耶稣面对十字架，面对那三年传道，他都流露这几种几样的品格。然后越是生命中最特别的，他总能带给别人益处，是一位神奇小子，你同意吗？越是总能带给别人益处，是一位神奇小子。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外邦人中在世界上没有影响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基督徒啊，这个不是基督徒，是佛教徒，我不能为他祝福，我不能为他让他一帆风顺，我不能让他赚大钱，我不能让他成功，这样对不对？那你老板不是基督徒，你就不祝福他了，你的老板是无神论者， 你恨他，你不带给他好处，这样对不对？约瑟有没有这样？约瑟没有，约瑟的善良，越是愿意带给别人益处，无论自己是什么位置，他尽到他的力量，依靠神去带给别人益处。所以基督徒啊，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内圣外王，出世为圣，美好品格，入世为王人，我但愿你能成为一个总能带给别人益处的人。还有遇到问题能成为神奇小子，是不可能成为可能。若你能做到这样好不好？老板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当然喜欢了。有你讲的话有没有影响力？你祝福他比他的偶像祝福更厉害，你祝福他让他感觉到可以放心，他会喜欢基督徒，对不对？今天我们没有影响力，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愿意去带，无条件带给别人益处，依靠神去解决每一个问题。因为生命中有他的善良，还有他的神奇小子，超自然的，他一直有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神奇奇事。他对神、对父亲、对主人、对狱长、对法老都是主动又热忱，乐意接受差遣，对不对？他对神、对父亲、对主人波提乏、对监狱长、对法老都是主动又热忱，乐意接受差遣，忠心完成他们要给他的工作。他做到宰相，有没有谋私利？不忠心，想办法回家，回家难，没有，他遵心。所以今天若你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为神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要对神、对你身旁的每一个你服侍的人、你的老板、你的家人，你要热忱，你要乐意，你要主动成为他们的益处。靠着神是不可能成为可能。 PO 你每年都有 commission， 是因为你真的是一个神奇小子啊。无论你病好，你没病好，你软弱好，刚强好，神总是让你如有神作。所以感谢神呢，我们真的要带给别人益处，带给别人好处。
谢谢
这个是我见到在你身上的， 奇妙的事情。你的你那个我给你的名字那个就是病，这是别人怎么出卖你，你是女版的热搜，你会成为一个被别人依处的然后你最后会成为一个被神使用有影响力的。阿们
阿们大大的阿们
阿们，
因为最近我很怀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害到别人
哎呀，我们每个人总之神有他的美意的，我们会带给别人好处也有可能有些人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会认为我们害了他。所以如何才能有约瑟这样的喜悦品格，我们求神继续祝福你 P.O.N. 我们总结一下如何胜过那些被卖被害身心受苦的处境，每期都应是一个孤单无名的晚上，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约瑟的性格，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约瑟的品格。事实上约瑟能被神用，是因为他的品格热情忠心顺服坚毅信靠所以当我跟疲力尽，我真的被这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突然间感觉到我不孤单，主知道我能忍受多少，我感觉一份温暖。我们最后我们祷告好吗？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来总结回应。你不要单打独斗，就算约瑟，我相信因为他相信神知道，神也与他同在，神扶持他的手，他不孤单，他是绝神同在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像约瑟这样的有超高的恩宠品格，恩宠美好的性格，但是被神带进一个任何的环境，我们最后都能成为一个影响力，成为一个为神做王管理治理让别人得益处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约瑟生命中这些不容易，我们向你祷告。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你的计划中，他被命定成为救世者，拯救了当时的埃及跟整个中东，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灾难很多苦难很多，主啊，求你兴起像约瑟这样的人，能解决王的烦恼，能带给主人有益处。我求你兴起更多这样的基督徒，无论到哪里都带下属天的祝福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让他们能显出神你的荣耀，凡百事顺利，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心中按着你的信实你的爱，他能流露一个善良的生命，让他们持守善良，然后无论在哪里，让别人都按着这些约瑟的表现，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侵占我们的天父平安归给他们所爱的每一个，包括有信仰的没信仰的，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按着这些约瑟看到盼望，看到爱，看到平安。所以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今天听到这些真理的，让他们都知道他们有胜过这些苦难，短暂的苦难，也持守你给他们的善良，然后最终相信他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所以现在当你面对很难的很难关，面对力不能胜，眼泪都哭干了，求你愿你知道神与你同在，神知道你的痛苦，现在正在有人在为你祷告，不要怕，平安会很快进入你的内心，出路就在前方。这样有信心的人能成为世界的灯，世界的光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平安归给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谢谢主，随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的生命成为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进到 你的 同在进到你的安慰，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再分享这首诗歌，因为 我告诉你，我们可以在苦难中 坚定的忍耐，但是真的会感觉一种无辜，会有苦毒，长期的苦难会让我们没力，甚至笑不出来，不要说带给别人好处，自己都不想活了。但是这首诗歌突然间让我感觉我不孤单，主知道我能忍受多少，他关心我能忍受多少，但我真的不行了，主会出手，阿们。主会出手，甚至他会感动别人为我祷告。当我想到这点，我突然间感觉温暖。
祝福你的祷告，直到力量殆尽。
祷告到力量殆尽，还没有解决问题，泪都流干了。
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
愿这首歌帮助你成为乐师，能持守你的善良，相信神的善良。
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
支离破碎，
疲倦失意，
就是一无所有，落难荒岛。
此时此刻有人
我也侍奉了几十年，我前几个月我感觉我笑不出来，神说你停下来吧，接受你的内心需要被安慰。是的，我们受了很多伤害，
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阿门。
似乎你也祷告，直到力量
靠自己祷告到筋疲力尽，
流眼泪，
哭到求神怜悯，到尽尽头，有时候问题都没有解决，转向你的主，他主动来安慰你，找人来帮助你，不要疑惑，不要不信，一起来唱。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人生遇到月色的遭遇，当这首歌提醒你，
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
前半生你为主忠心多少，我今天我说我们要放下，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到时候必叫你高升。 神要带领你进入他的计划，他不会让你孤单，必有人为你祷告，托住你。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记得彼得，使徒彼得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必叫你们高升。我们在约瑟的身上看到这句话的真理，让我们看到约瑟像大卫一样，恩我所遭遇的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默言不语。所以主，我们相信若是这认识你的，若是在你的同在里汲取你的善良，汲取你的你给他的信心、神迹奇事，我们但愿我们都像约瑟一样，能在这个不同的时代，甚至在外邦人当中，在法老的国度用法老的资源为主做你喜悦的事情，把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愿神使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成为别人的益处，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凡所到之处都成为祝福。但愿我们能有领受约瑟的恩膏，成为解决王烦恼的人，成为解决王烦恼的人，然后王主动邀请我们来帮助他。哈利路亚！我们相信有约瑟恩膏，有约瑟这样品格的人，主，我们相信在这个末世当中会成为神奇小子，成为神里的王，成为神里的恩典的出口。愿你恩膏祝福我们这里的四十几个兄弟姐妹，让他们都能领受这样的约瑟的恩膏，约瑟的品格，约瑟的生命，让他们出世为圣，入世为王，道成肉身像耶稣一样。我们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愿意吗？感谢主，愿意成为这样内圣外王的人吗？我选这首歌是告诉你，不要轻看这样的苦难，不要轻看这样的孤单，不要孤单独行，要找你的同工，找你的代祷者，你更要持守你的善良。无论被人出卖多少次，含冤多少次，不要失掉你的善良，离开了你起初的爱心。阿们。祝福你们，愿神记得这些课堂，兴起更多约瑟，更多约瑟超跨越宗教，能进到社会，成为神的荣耀，人的平安。阿门。